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位姐妹经历丈夫外遇，非常的痛苦，寻求传道人的帮助，传道人安慰鼓励她，而最后竟然向她发出一个挑战，是你要悔改。哇，我这位姐妹非常的生气，她心里想，明明是对方外遇，为什么是我要悔改？但她安静下来，看见自己的强势，自己的主导，自己对丈夫的忽略，是自己要负责要悔改的。很奇妙，当她真正的悔改的时候，她赢回了她的丈夫。我们一起思想，什么时候我们会求问神，而什么是最大的危机？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21章，危机中求问神。西底家王求问耶利米，这张经文是君王跟百姓交互的出现。1到2节是君王来求问，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是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这篇信息的背景是在主前589年底、588年初，西底家王受臣仆怂恿，想要背叛巴比伦，接受埃及的援助，导致巴比伦军队大举围困耶路撒冷，撒下25章第1节。这个时间点已经距离国家亡国前最后2年，也是最后悔改的时刻。西底家正面对国家危机存亡之秋，面对巴比伦大军的围困，他期待神施行神迹奇事，让巴比伦大军离开，如同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一夜之间完全被天使倾覆，这是最容易最不需要付代价的方式。在关键的时刻，西底家王不去求问假先知，而来问耶利米，可见他知道谁是真正属神的先知。真先知要承受被人攻击、被人羞辱、被监禁鞭打，但神与人都知道谁是真正属神的子民。在关键的时刻，神要尊荣他自己的仆人。西底家王派人去求问先知，西底家一再的做这件事。37章第2节、38章第14节，可见君王不断的求问，但君王不断拒绝先知的话。人可以不断的利用神，却不听从神，何等可怕！求神怜悯我们。3到7节是耶利米宣告敌人要来击杀。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王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现在一本是我要打败你的军队，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比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神回答西底家王，非但不解救犹大人，相反的，神要成为犹大人的敌人，在怒气、愤怒、恼恨中来攻击人，把犹大人手中的兵器反转过来，聚集在这城中，施行攻击、毁灭。当犹大人选择倚靠埃及，倚靠自己军事的力量，第4节，神就兴起刑罚来攻击犹大人，自己的武器反倒攻击自己，堆积在城中。第5节，自己的神却成为攻击自己的对象。你我思想，若我们离开神，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所依靠的一切都会成为虚空，成为令人失望、沮丧的羞辱。因此我们唯一的依靠只有主自己。第6节，又要击打 现在一本是杀光，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做人的敌人的时候，神要击杀这些城市的人民。有几个大的灾殃要临到，第一是瘟疫，连人带牲畜都遭遇大瘟疫死亡。第二是刀剑，敌人攻击带来极大的死亡。第三是饥荒，因着被围困，饥荒带来极大的损伤。第四是被掳，居民要被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敌人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何等严厉的刑罚。八到第十节是投降可以得着生命。第八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这边如同摩西把生命跟死亡路摆在人的面前，让人做出选择。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的情境、耶利米的情境和你我的情境不一样，但一个相同的地方，你我是否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神要把平安之路赐给我们。摩西把生命平安之路指示以色列人，耶利米把生命的路指示以色列人。今天特别在疫情的期间，在世界巨大的变动当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东奔西跑寻找好多人的建议去模仿其他人，不，我们要来到永生的神面前，求问神，我当如何行。我们要看见今日的选择将决定我们今天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因此我们当何等战兢谨慎寻找那生命平安的道路。第九节，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而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新译本是捡回自己的性命。第十节，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与正中译本是板着脸。现在译本是定义刑罚这城，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耶利米清楚地指出，唯一条生路就是投降可以得着生命。第九节，留在城中是死路一条，出城归降敌人得以保全生命。第八节，耶利米清楚地画出两条路，活路就是投降，死路就是留在城内。第十节，因着神变脸，就是神坚决的与这城敌对，但人却拒绝聆听。先知劝降的话语无疑被批判成为卖国贼的举动。在二十六章第十一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第三十八章第四节，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先知的话被批判为卖国贼，然而当国家沦亡之后，先知却选择留在这里，为邦国未来的复兴而努力。这是真正的勇气，讲出人不敢讲的真话，并且预备好即将来的刑罚，在关键的时刻留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要坚持走上帝的道路，会有很多的压力挑战，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印证将成我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我们有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语。
头靠在你翅膀荫下，你是我避难所，是我的力量，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必在前面行，你必与我同在，你是我四维的盾牌，你是我所依靠，我心也不害怕，我必然就安稳，我心坚定，我等候你，因你是我的神。我当刚强壮大，我不要害怕，我依住你为我避难所，因你与我同在，我不要惊慌，你在掌权，你是我的神，你在前面行，你必与我同在，我自为你分派，你是我所依靠，我心也不害怕，我必然就安稳，我心坚定，我等候你，因你是我的神，我心坚定，我等候你，因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21章，危机中求问神。接着我们看到西底家王在关键的时刻求问耶利米，而耶利米清楚指出唯一条生路是投降，可以保全性命。我们继续思想第11到第14节，依靠城市必被毁。11节，至于犹大王的家，新译本是王室，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旅行中一本翻译，招招不断的秉公裁判，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旅行中一本是行为的败坏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在这里，西底家王面对是强大的外敌攻击，他期待着听到如何打败敌人，给他一些战术、战略、战法。但耶利米给他的信息却是在国内秉公行义，拯救被抢夺的人、被欺压的人。看似西底家王在问外交军事，耶利米却回答他司法公义，似乎没有相关。但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法则，真正的问题关键不是表面我们怎么做、怎么处理这个危机、一时如何选择，不，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如何在每天的生活细节当中学习遵行神的话语，这才是最关键的解答，这才是蒙神喜悦、得神指引的关键。今天我们常常期待神迹，神用奇妙的方式一夕之间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危机，是不是这样？我们期待 突然之间我们的经济问题没有了，我们的夫妻沟通亲子关系问题没有了，我们里头的情绪的问题没有了，神一夕之间改变我们的困难跟处境。但上帝期待是我们每一天去遵行神的旨意，每一天顺服神，不断培养我们对神的认识与渴望，渐渐养成一种素养，就是我们与神同行，被圣灵充满，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满有圣灵，这才是我们生命的追求。神要在这样的人身上行大事，行奇事。有时候我们求问神，神似乎没有立刻回应我们，而是告诉我们似乎不相关的事。但神最看重最重要的事，常常不是我们自己以为最重要的事，而是神在永恒的计划中所最看重的。因此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我们不明白，甚至不喜欢，甚至拒绝。但属神的子民应当不断的学习如何竭力的顺服神，用信心来等候神，让神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大事。第十一节，神吩咐王室家族的人。十二节，神期待我们每早晨施行公平，意思是秉公来审判，特别为受欺压的伸冤。但这群犹大人却拒绝神的提醒，坚持行恶，使神的愤怒发出，何等的可怕可惜。十三节，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现在译本，耶路撒冷啊，我要对付你，你高高坐落在山上，像岩石矗立于平原。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现在一本是，你自夸没有人能攻打你，攻破你的防线。看哪，我与你为敌。新一本，我要攻击你。十四节，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行事的结果，有间中一本是行为应得的果报，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从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现在一本，我要烧毁你的宫殿，火焰要吞灭周围一切，将那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新译本是吞灭。耶路撒冷人倚靠自己的地理形势，耶路撒冷位居高位，易守难攻。过去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就嘲笑大卫不可能攻进来。在撒下五章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耶布斯人嘲笑大卫绝不可能攻打成功，但大卫就是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在人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遭受刑罚失败的地方。过去外邦人夸口大卫打不下来，今日是大卫的子孙夸口外邦人打不下来，何等的讽刺。大卫的子孙以为自己身处高高的山上，如同岩石矗立在平原上，无人可以攻击，无人可以攻破我们的防线。但殊不知，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巴比伦，而是神自己。当人在骄傲的最高峰，他们问谁能，谁能，上帝就回应，我能攻破。神与骄傲的人为敌。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提到了巴比伦的骄傲，更是撒旦的骄傲。十三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在这里一连提到了五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而结果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要攻击刑罚任意行恶坚持不悔改不回头的子民，还自以为安全，以地理自夸，以圣殿自夸，却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神要按人的行为来审判刑罚，神要兴起火来烧灭耶路撒冷，烧灭宫殿。人所依靠的一切若离开了神，都是虚无虚空，成为羞愧。这一章是君王跟百姓交错的出现， 一到二节君王求问，三到七节敌人要击杀，而生路在于八到十节投降就可以得着生命，十一到十四依靠城市必然被毁。经文第五节第十二节都提到了愤怒，神的愤怒因人的恶行而发作，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赏善罚恶的主，让我们在神面前要战兢。十二十四节都提到了火，神要兴起愤怒的火，审判刑罚的火。这章提到了犹大人的哪些错误让我们引以为戒呢？第一，不断求问神却拒绝聆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危机呢？第二，依靠外交依靠军事的力量却没有真实的依靠神。第三，拒绝先知的提醒。第四，依靠天然的地势，认为耶路撒冷很安全而不悔改。第五，社会上的不公义。这些的错误在先知严厉的提醒之下，很可惜百姓却没有回应，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选一节来代表这一章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十二节很重要。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西底家王在巴比伦大军围困压境之时，恐惧的来求问耶利米，表面看到大卫其实外敌的巴比伦，而西底家王期待耶利米给他指示如何脱离外敌，但先知清楚地指出来，最大的问题不是外敌，而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到底神是祝福我们还是刑罚我们？神是怜悯的神，也是刑罚的主，神才是一切主导的关键。神要刑罚这群人的关键是社会中的不公义，是每个早晨提醒我们要我们秉公行义，做讨神喜悦的事，但这群人坚持行恶，因此被神刑罚。我们是否常常听见神对我们的提醒，而我们是否常常坚持己见不悔改？愿主责罚刑罚的火临到我们，让我们速速悔改回头。我们呼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环境，不在于困难，不在于外面的危机，而在于神是否与我们同在。呼求主让我们坚持来到神面前，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来祷告，恳求神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让我们不只看到表面的问题，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对公义的要求，神亲自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到底我们里头依靠什么。求神让我们不靠环境，不靠自己，单单依靠主，不但求问神，更积极的顺服遵行神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来总结耶利米书二十一章，放下骄傲，全心依靠，不计代价顺服神。放下骄傲，全心依靠，不计代价顺服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神赐福您。